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当中，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谁在板新，谁在台北堂的马拉。我昨天在马拉，然后呢，跟我讲分享，我就分享。后来，他说要准备几个题目，后来我说，题目准备好，他说时间到，所以我们不查经。其实我们要查经，所以我说哦，那这个沟通有错误。那今天我带来查经，我不知道是今天是要分享还是要查经，我也搞不清楚。
都可以，你准备什么就讲什么。
就最怕这个，因为后来才发现了，这个马拉系的人，就是马拉系统的人，喜欢吃 buffet。这意思说什么都要一点。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我内人有很大的意见，说你到一个团体讲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看下一节，讲希伯来书一到四章，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一定会睡一半，然后睡一半，然后走一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上说，对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那这也是我跟很多人讲，就说没有什么太硬的圣经，也没有什么太软的圣经，神的话没有什么太软，只有两种选择，想听跟听不进去，这样的结果。所以，但是我也不会讲那么硬，那我今天我想为什么选这段圣经呢？当然也有很深的背景，家庭的背景，也有很自己的感受，我也很愿意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那回来是刚来的时候，慧蓉就跟我闲话家常，然后他说：“啊，你们家小孩还好吗？”我说：“很好啊。”那现在下面两个男的还好吗？我说：“很好啊。”那谁在管他？说我啊，在就读书以外的事是我太太，其他是我啊，读书啊。教养、上教会，这些是我的事。那慧蓉说你是扮黑脸的，我说我没有扮黑脸，我是纯黑脸，纯黑脸。小孩子就小时候上主日学是一个，上团契是一个，就不让他去是一个惩罚。可是等到大以后呢，请他去是对他可能是一个惩罚。我觉得，我想不仅是小孩子，或是有什么，不仅小孩子，或是大人，我们每次碰到基督徒，我想的是基督徒，每次碰到了障碍，每次碰到了不舒服，有很大的可能性，就开始把你的信仰摆出去，被人家砍。我记得我小孩说：“哎，我还是不太高兴。”我说：“为什么不太高兴？明天不去团契了。”我说：“为什么不高兴？就不去团契了，就不去团契了。”我觉得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那我说：“为什么这样？”我说：“你今天在学校有人不舒服？有啊，我被人欺负了。”所以每次有负面的事情，就会去抓负面的事情，然后把你的信仰就摆到。推出去外面被人家砍，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有一天我在读这一段章节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这段章节来劝他？那这段章节呢，其实是一句话所连成的。这个在如果喜欢探讨这个。 圣经的结构会说它是一个完全句啊，完全句是四个子句的形成。听说这句话是要一口气练完，中间不能断气，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整句啊。那中文就比较怎样？比较慈悲一点啊，就是让它有三个断句哦。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住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停，这一段话不能换气，我换了三次气。那我们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两千年的中间的场景当中，其实我们不太能了解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段劝慰的话啊，劝慰就是，就像我劝我儿子说，你可停止聚会。那我儿子跟他说，哦，我完全遵守圣经啊，不可停止聚会就是教会嘛，所以我礼拜天一定去。但是团契什么其他活动、祷告会什么，我就不一定会去了，因为那不是在规定当中，你知道吗？所以他也很熟读圣经，你知道吗？很熟读圣经，就是从小就这样子。好，那这段话是怎么来的？这个希伯来书是什么？这是一个劝慰跟诠释神的话，劝慰的话。为什么？在那段时间呢？那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说圣徒的血是宣教的沃土或是种子，对不对？可是有很多人呢、很多人在那个情况之下受到了很多的破坏，那个破坏是宗族性的破坏，那个是社会性的破坏，他其实没办法待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坚持这个信仰。那为什么他没办法坚持这个信仰？因为他坚持这个信仰，他可能就得不到亲戚朋友的支持，他就可能得不到什么，他就得不到这个社会他的经济系统的支持，因为他是因为这个信仰是被歧视的，他原来是活在那个经济系统当中。我是从小在宜兰乡下长大的啊，我到小学一年级就不会讲国语啊，不会讲国语。可是我是湖北人，我父亲是湖北人，我妈妈是台湾人。好，那我妈妈呢是一个日据时代读高中，然后在学校教书的老师。她在那个时候1950到1954年嫁给一个外省的军人。我不知道你们在那个场景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叫场景。所以我妈妈嫁给了我爸爸以后，她就跟我外公家全部怎样断绝。为什么？怎么可能一个本省的女生受过高中教育，竟然嫁给一个这个，她用一个语调叫寡心啊，对不对？后面是清音，对不对？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像这样，在那个情景的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情景的犹太基督徒在罗马其实不是很有钱的，在罗马的时候或在犹太社区都不是犹太。你觉得犹太人现在在那个什么？你觉得犹太人现在在哪里？在这个美国华尔街呼风唤雨，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犹太人差不多是低下的，所以他们说犹太人就是犹太这个希伯来语就是奴隶的语言嘛，奴隶语言。好，可他支撑的时候，支撑的是那个宗族，那个靠着这个系统支撑他的。他支撑他是什么？支撑他的是那个什么，那个宗族的关系。支撑他是犹太社会形成一个经济自主系统。可是你如果信耶稣基督，你如果信这个信仰，你就完全脱离。因为套句我外公对我的妈妈讲的话，有人问我外公说我妈到哪里去，他说她死掉了。那个时候，所以对其他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说，你儿子的信，如果他信了耶稣，他说他死掉了。 可在这个时候呢，竟然这个劝慰者，这个劝慰者是一个用一个传用一个书信，可是他是一个讲道，他劝慰，他用都是用始终说，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讲，是一个劝慰者说，神在古时候记得众先知很多次就跟我们讲，跟我做一些小玉楼，小玉就是书画一起跟我们列入讲，然后呢就在这末世小玉楼劝慰他们不要离开。这再来这个讲的是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更美的、更优越的祭司。耶稣所献的祭是更美的祭，他要我们跟他立的约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约。我每次讲到这个更美的约，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现在这样更美的约在希伯来书九章跟十章讲了两次，表示这个约很重要。他就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再次，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每次想到这个话，我就觉得对我极度极度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的责任。我个人的经历其实这个姐妹已经翻得很清楚，其实我继续再往下翻的话，如果翻到十年前，他就翻到一些很多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有一个头版头条说，某一个公司的一群高级主管叫高管啊，对，被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背信罪、洗钱罪被提起公诉啊，名字都是还好啊。那你知道我是执事嘛，对不对？执事就是要案例，案例在信友行的规矩要公告一个月。如果没有人说啊，如果你们有对他有意见，请你这个跟主任牧师或跟执行长老谈好。那我被提，我被案例的时候，我要被按通知被案例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某个长老，他今天不在当中，他今天没空。那打电话说，哎呀，我说某长老，我其实我不敢推这个，我不敢推这个服事，但是我有些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那个陷入一些税的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那个长老跟我说，很简单啊，对，很简单啊，很简单，就是如果真的到了出问题，那也会被案例的话，就是认错悔改辞职。我觉得也蛮好的哈，认错悔改辞职，那蛮好。我说这样就接受。接受以后呢，其实在那个前来还有下去，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是，我你现在知道我是教授，对不对？知道教授，我以前不是教授，我以前在开公司。那我以前开公司以前，我是教授还是教授，所以会叫禽兽开公司，又回到会叫禽兽，对不对？就一直这样。那我去开公司，那这个开公司刚好有机会在美国上市，所以我的工作环境就改了，工作环境都改了。可是这个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就有一些外来的资本进来嘛，外来的股东进来，就我就被排挤。那他们要做一些事，我也其实不是很想做，但是有一些排挤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就被挤到边边的，最后就被卖掉了，所以我跟他们无关。好，那一个被挤，就是我跟那个集团就没什么关系。后来我案例执事的公告第一天是礼拜天，说案例谭昌文当执事，如果有意见的话，请洽。当然还有其他人。第二天的早上的头版头条是那个公司的高管被起诉，所以我心里动一跳，你知道，心里动一跳，你知道，心里动一跳。我就讲到一句话，要神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神的保守是将来。如果当初是那个名字出现，谭昌文出现在这一版跟那一版的时候，我不知道信友堂怎么处置这个事情。哦，对不起，打错了。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困难的情况之下，用这一句话来劝勉，紧追的一句话是说，要跟这些，如果你接受这样的劝勉，你认识 这位真正的主耶稣的时候，你接受他为救主，我神就要透过这个救主来跟你立新的约，我要将你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其实我现在我有四个小孩，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我其实现在最大的祷，我说我现在现在的大概的所有的活动啊，所有的活动最重要就两个，其余都是休闲活动，其余就是休闲活动。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恰当。第一个是教养儿女，第二个是在教会的服事啊，教会服事。那教会服事，我其实在其他其实还蛮多事情，我有很学校的事情其实蛮多的，但是我在教会的服事我看得很重，其中有一个是主日学。就有个主日学，那你知道吗？教主日学是怎么来的？教主日学是来的，是教会要按立我当另外一个职务，那说要有教导的恩赐，啊，所以我就接受，就那时候那你就安排教主日学。后来那个职份的没有，就内部没有全部都同部分没有同意，所以就不在了。可是我就教，那我主日学要不要继续教呢？对不对？你知道教下来不好意思，不是教不好意思，所以我后来问了主任牧师，主任牧师他说啊，继续教。那我要教主日学，其实教主日学是蛮痛苦的事情，你要教的好，要教的对得起这个弟兄姐妹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的时候，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可是教完的第一天教主日学叫旧约概论上，旧约概论上，结果神开一个，我觉得神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玩笑。那时候一起有六个人走进来，两个中年夫，两对中年夫妇，两对很老的夫妇，然后中年夫妇中的男的就是这个夫妇，这个老年夫妇的哥哥，这个儿子说，我爸妈刚信主，好不容易他想上主日学愿意来，就交给你了。 OK， 我说那什么事要交给我？他说因为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要回美国去，所以希望你来好好照顾他。其实我不敢跟他讲我是新手，你知道吗？我本来想说你们是不是找去什么其他的啊、哦？其他的我不敢讲，他就变成是我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对。可是呢，可是他是后来我每次看他，我就怕他走，你知道吗？怕他走，可是我又不能。这个妥协，把这个圣经就变成是个开玩笑，或者讲那个早晨主日学，其实很，所以就是要有一个很谨慎的心，然后又要让他教懂，又要他留下来，又不让他打瞌睡，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巨大的责任，所以我每天就其实后来那对我后来教主日学就觉得，其实真的是。那个服事那个位分其实不重要，重要是教主日学才是神最大的祝福，因为收获最多的是谁？绝对不是魏老，是你。那我的妻子说，我好喜欢你教主日学，每天早上早起读经的情况，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我也很喜欢教，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说教完就会该上，不好意思说要教就会该下，教点有点厚脸皮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体验人心的灵，这个就透过我的妻子去跟负责的这小蜜蜂讲一下话啊，就所以我后来就新约概论旧约概论上旧约概论下啊，新约概论上新约概论下教完，就教完一次又再教一次，我觉得哇，真的我跟神讲说，真的感谢神，我以前都立志要把圣经读完一遍，从来没有完成过，就想是要这样的方法把它读完一遍，感谢主。那一对夫妇老夫妇。从旧约上旧约上旧约下新约上新约下都坐在那个地方，一个地方都不会动，人都不会动，就坐一人。然后他的儿女来跟我感谢我说，哦，这个信友堂这是一个好教会，竟然这个出了这么好的，然后今天是每一个都经过训练，长期训练来教主日学。这句话我也不敢去辩驳，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真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回到这句话。 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场景，那个场景，基督徒犹太基督徒面对的是生活的无疑，就是你就信这个就没饭吃，你就信这个你就不要，你爸妈就不让你回去，你信这个你在整个罗马的环境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着，他其实想回去又不想回去，你知道吗？有句英文叫做 lapse，他想后退，他想后退，可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说什么？他不是说你不要回去啊，对不对？你在这里，你其实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那个，你应该用从心里的眼光，对不对？你要接受咨询，对不对？要用爱之语啊，我不能说爱之语不好了，对啊，你应该要接受辅导。没有，他就讲这句话，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神在古时他要跟他们讲，耶稣是更优越的祭司。哦，我就现在这样祭司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很能直接了解的什么意思。耶稣献为了我们罪献更美的祭，他要跟我们立更美的约，这个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事情。好，那我们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有几个话要听清楚。这个我们讲这是个对比，这个是个对比，在古时多次多方，在这个末世，这是个对比。在古时候，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在这个末世，这个末世常有一句，在圣经上常是末后的日子。什么叫做末后的日子？就是先知的预言要应验的时候的日子，叫末世、末了、末后的日子。耶利米书说，耶和华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拟定的日子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耶和华的怒气。他说另外又讲说，后来以色列必归回寻求他的神耶和华，必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尾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在末后的日子以敬畏的心，在先知所要，在先知所预定，在先知预言要应验的日子，就是那个日子呢，借着他的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我觉得晓谕比较文绉绉的，比较文绉绉，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时候翻译这个 NIV 版的时候不敢太不敬，所以用晓谕，就是对上对下晓谕。其实这句话就很简单，对我们讲话，在这个对我们讲话。好，然后呢，所以这个讲话就表示说，在这个对比，在古时候做借的众先知，哪些先知呢？所有的先知，包括大小先知摩西，这些根据不同的状况，有话语，有闪电，有各式状况，甚至你记不记得以西结还要用着躺卧40天这样的语言的字体来跟我们讲话。可是这些讲话都是多次多方片段的针对众人。可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神的儿子再来，他用神的来一次来跟我们讲清楚，一次来对我们讲话。所以我们就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在那个时候，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们那时候受逼迫、受辛苦、受各式各样的辛苦的弟兄姐妹说，神借着他儿子要对你们讲话。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说神是不是对我们讲话呢？以前那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世纪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只有一个神对我们讲话吗？那罗马帝国拜那些宙斯啊，什么雅典娜啊，女神是不是也跟我们讲话呢？所以那个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有神吗？有神会我们讲话吗？其实真正对我们讲话不是那个东西哦，真正对我们讲话不是神哦，现在对我们讲话是我们的心理医师，对不对？甚至是我们的乐透，是不是？甚至我们的 Google 大神，你知道吗？所以一查哦，谭昌文光纤通讯专家。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太觉得神会听我们讲话，或是甚至就不太觉得神的存在。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神还对我们讲话吗？对，当然我们很喜欢对我们这个字哈，只要没有对我们就是完全怎样。其实你知道你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字？你知道我最喜欢听那三个哪三个字？你只要是三个字，我一定耳朵已经竖起来，就谭昌文嘛，对不对？是不是？只要听到谭昌文，就想哦，他已经在讲什么，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不是讲我哦，你知道圣这个，所以圣经其实我们都希望看到啊几句话对我是选择性的有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输入关键字，然后拿把这个圣经当作搜索引擎，你知道吗？然后搜出来字，如果就希望是套在里面，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讲？可是呢 ，Tim Keller 讲过一句很直的话，说圣经不是关于你。是关于神，是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的。所以我们说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从摩西，从以利沙、以利亚，到最后的最小的先知，其实整本的旧约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在做什么？做预备。所以呢，我们说多次多方的晓谕，就是所有的旧约都是在为耶稣基督所预备，但是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复活、身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代表了这个弥赛亚的时期的来临，代表弥赛亚时期的来临，那是代表旧世纪的结束，旧世纪的结束。以前是对我们的祖先讲，我想这个主列祖啊就很明显，就是以色列的人讲，现在是对我们讲。所以不管是我们是犹太人或是非犹太人，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主是对我们讲话的，主是对我们讲话的。然后呢，以前是做了众先知，现在是透过他什么？透过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单数没有定冠词的儿子，就是不是The son， 或者是 a son， 就是他儿子，所以就是唯一的。好，为什么我不觉得很清楚？为什么说在这里说他以前是派很多使者对我们讲话，对不对？派了众先知跟我们讲，后来为什么他的儿子来？其实神的儿子来跟我们讲话。派遣神小儿子来晓谕我们，是神向人启示所用的最高、最高和极致的媒介。极致的媒介，马太福音21章，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比喻。我如果讲，你们就知道，因为故事性的东西大家都很想。21章37节说，21章就佃户的比喻跟原理说，21章。本来他要去收猪，对不对？他派了本来是派一个小管家，后来又派一个大管家，全部被杀。他最后是什么？派了自己的儿子去。所以神最终最高的启示就是派他自己的儿子来跟我们讲话，来跟我们讲话。这是一个完全的讲话。神他的儿子不单单是宣告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章14节说什么？约翰福音1章14节说什么？说，约翰福音一开始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话就是神。十三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荣光。我们以前是多次多方断断续续的啊，对于特定神特定的事情，对神的审判，神的慈爱，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来启示，循序渐进到最后，最后以主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呢来进入，以儿子的身份呢来启示我们，又以儿子的身份呢在世上做了救赎的工作，救赎工作。所以呢，我们下面一节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他是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立他为承受万有，意思就是说是什么？他就是儿子意思啊。承受的意思在诗篇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下面这就是承受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已经把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位份讲很久，他是指时，是为了承受的。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曾创造，又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创造呢是一个过去式的，就是他与父一起创造这个世界。所以约翰福一章三节说，万物是皆是他所造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就这个就是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神跟神同一个位格，他是神的表现，他又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叫做本体的真相？好，吃过，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昂骨贵没有？昂骨贵怎么来？钙来的，你知道吗？那个钙那个东西叫什么？叫本，这叫做本体。钙那个叫本体，上面那个啊，这样讲好像有点间接，这样不是？就是所有的钙是本体，所以它又是它不是。它不是盖象，是那个里面真正里面的真相啊，真相。所以他腓立比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在道成肉身以前就存在。好，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我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常，其实这个字是后来加上去，应该是一个连接词，说 and 啊，他又怎样？又用他全能，不是托住，而是他不是这样的姿势，他是什么？他是掌握、维持、支配。所以主耶稣基督领导整个宇宙，照着神为他的定的计划呢，向前怎样？向前推进。用他的大能的话，带有能力的话，来维持这个世界。他洗净了人的罪，洗净这是过去式。他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用他什么？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把自己献上，当作是真正，当作是活祭，一次洗净。他不再像，为什么说不再像亚伦那个祭司？哦，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犹大，对不对？所以犹大支派不可能当祭司嘛，对不对？这是亚伦支派。可是他说他不属于那个等次，他是属于什么？麦基洗德等次。为什么？他是撒勒王亚伯拉罕来的时候还献祭十分之一，他给亚伯拉罕什么祝福？所以显示出主耶稣基督他的位份是神的儿子，他是卓越的祭司，他是比所有的肉体的祭司都卓越。为什么？ 祭司第一个本身就有罪，第二个他会死，他每年都要做，可是在主耶稣一次就完成了所有救赎。好，他成为一个完全的祭物，完全的救赎。所以在这里呢，在那个时代透过这样的劝诫呢，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希伯来书是诠释跟劝诫所组成的，重点是什么？重点让你知道说，当基督徒面临逼迫、困难、似是而非的异端当中，不要把你的信仰第一个推出去。可是为什么都会第一个把信仰推出去？我也不知道，因为以前我也时常如此。所以我时常说啊，时常跟我的小孩说啊，当我们心情不好，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所有的负面都会来，这个负面就是魔鬼的搅扰，你不要被他搅扰。这句话好像对小孩有点用哦，他以前我们几个小孩回来的时候都有点负面情绪，我跟我太太都小心一点，当小孩子有负面的时候都是魔鬼搅扰。我说你相不相信他等一下就说他这个怎样怎样讲，哎，完全如果锁掉。尤其在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这样子哦，我所以呢，当动摇就开始什么停止聚会，考虑变绝，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要在这一段话一章一到四节，这段话听说是所谓所有圣经中最优美的希腊文，是一个最优美的希腊文。不是，重点是什么？铺陈出耶稣是什么？永远的祭司。他的献祭是独一的献祭，凭着更美的应许和基督徒订立更美的新约。所以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以后，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完美，他无法超越的什么终极性，使我们在信仰上定了锚，不再漂流。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讲这些，我们再看我们今天要查的东西。对啊，对，好，我们就分享的题目，我解释一下，分享你的或是身旁认识人的。我刚才讲过什么叫 lapsing，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就 lapsing 就是就想回去的，对不对？
回哪里呀、
回哪里？就回到你以前的状况
啊，回埃及，
回埃及，回到你的，回到你熟悉的安乐窝。那个安乐窝不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回到你，对，你，当然，我为什么这样题目呢？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信什么，我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对。所以在这个很在这个团契应该是很应该分享一些比较什么比较温暖的话题，对不对？我应该分享一下我太太那个生病的经历，对不对？我应该分享说我那时候这个生病的经历，然后怎么都很好。但是我会跟你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样的挑战。你的 lapsing 的经验，或是你认识的经验，你到时候是在什么情况是回转归向神？那你回转归向神，是不是一个说啊，我本来是想离开团契，后来慧龙就来找我，我就看到慧龙，我也不好意思，对不对？我就回来，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就会说，一定会讲，你就如果说撒玛利亚妇人，你不知道你在信谁，你知道吗？对不对？好，第二句话是说，我们比照约翰福音一到一至三章的，约翰福音一到十八章，一到一至三章类比之处，我刚才也讲过了，对不对？好，我刚才也讲过了，讲过什么呢？讲过说啊，道成的福音，对不对？你就知道道的福音了，这个是啊。 那这几个东西，耶稣他是神所荣耀所发出光辉，是神的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道的右边，在你信仰中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我们说到底信仰的本质是根基在哪里的问题。我最近六月去美国，你知道吗？然后六月去美国呢，我跟我的以前的老师啊，以前教过，他们都70岁80岁聚餐。聚餐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说：“哎，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OK，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师母说很好，大家都牵住手，你知道？我就开始，那因为要用英文祷告，我说就请另外一个老师祷告，他会用英文祷告。结果最后那个祷告是签了一个东西，奉主耶稣的名求。那我在想说，哎，奇怪，这个奇怪，美国为什么这个怎么这段少掉了？是不是忘掉了？后来再一次，第二天我们应该是在隔一天，是校长，那个学校校长请我吃饭，然后那个校长是一个基督徒，他也请那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那个老师祷告。那祷告大家也就祷告，对，这就跳到一块，我就甚是什么，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叫做新保罗神学，知道吗？就是我们有些人为了妥协，让所有人都能够阿们，所以我们把这一块给什么，把奉主耶稣基督名啊。所以斯多德讲过一句话啊，没有耶稣的圣经就不叫圣经，没有耶稣的救恩就不叫救恩。所以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说，到底这在新约里面最优美的这个一个这个什么一个起草，这个叫什么起手式的文章里面，这个听说要 一口气念完的时候，他讲的这些东西跟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意义，跟你信仰中有生命什么意义？因为这是当时候的人来劝那些遭受困苦，你不信你就可以有好日子过，信你就会被狗咬，会被火烧，会被给狮子张点心。那时候能劝勉人，这个时候他能劝勉你吗？好，最后呢，最后就是这个就这个叫查经必要题，就是总是要读，把这个分类找出来，就是经文中找出神儿子的真正身份及工作七个方身份跟工作的七方面的事实。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分享的已经讲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我的时间啊，对不起，我又过了7分钟了。
没有
啊，
你还少了7分钟。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个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各位做这样的分享，希望不会太硬啊。看来大家也不好意思走，大概看来我就长得这种样子，人家就不太敢睡觉这样子。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感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真正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本质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定锚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定锚，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让我们能够领会主耶稣基督的完美，其他无法超越的绝对终极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